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0年7月15号到7月21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600多立法议员谴责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来自30个国家的600多名现任和前任立法议员发表联合声明，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停止21年来对法轮功系统性的残酷迫害。来自北美、欧洲、亚太、拉丁美洲以及中东的280名现任、54名前任联邦政府官员、272名州级议员联合签署了这份声明。声明写道：敦促中共政府尊重国际规范，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无条件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及其他良心犯。发生在中国的对法轮功的迫害是现代社会镇压信仰团体的最残酷的运动之一。此外，大约有30位美国议员单独发表声明声援法轮功，谴责这场迫害，约有10几位德国议员也单独发表了这样的声明。
梅尼驱逐中共党员出境，华人即办退党。纽约时报报道，据知情人士透露，川普政府正在考虑全面禁止中共党员及其家人入境美国，并撤销已发出的美国签证，驱逐身在美国的中共党员及其家属。消息发出，立即产生震撼效应，谷歌搜索退党一词猛增。16日也有多名华人即向总部位于纽约的全球退党服务中心要求办理退党证书，以证明自己与中共切割，不至于因中共党员身份而受到牵连。美国政府正在起草一份总统公告，将引用移民与国籍法中的法规，这些法规赋予总统暂时阻止被认为有损美国利益的外国公民赴美旅行的权利。2017年，川普政府针对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颁布旅游禁令，并授权美国政府撤销已在美国的中共党员及其家属的签证，从而将他们驱逐出境。措施还包括限制中国人民解放军成员和国有企业高管前往美国。据统计，中共党员有9200万，如果把中共党员及其家属计算在内，估计这项禁令可能会禁止多达2.7亿中国人前往美国。报道还指，除禁止所有中国共产党党员外，白宫、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国土安全部的官员也在继续讨论其他禁止中国人赴美的方案。
无惧国安阴霾，香港法轮功坚持讲真相获赞。在中共国安法阴霾下，外界关注香港法轮功学员的处境。本报记者走访了在香港街头的法轮功真相点，他们仍然坚持讲真相，向民众揭露中共的邪恶，受到港人包括议员的赞赏。2020年7月20号是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1周年，中共出台国安法，进一步加强对香港民主自由的打压。香港法轮功学员仍风雨无阻，在街头坚持讲真相，向外界揭露中共的迫害，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参加立法会泛民初选的民协区议员何启明团队，星期3，7月15号在法轮功真相点旁举行谢票活动，对法轮功学员坚持反迫害21年，他们表示要向法轮功学习。
反迫害21周年，瑞士学员呼吁制止迫害。今年是法轮功修炼者反对中共迫害21周年，瑞士法语区的法轮功学员和邻近地区的部分法国法轮功学员于2020年7月17号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门前的日内瓦湖畔和平请愿，呼吁联合国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法轮功学员代表在发言中说，我们今天在这里集会，因为今年是法轮功修炼者 以无限的勇气和平抵制中国共产党凶残迫害法轮功21周年。我们今天在这里请求瑞士当局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请他们要求中共政府停止在中国的这一残酷迫害，因为这是违反了中国已经签署的联合国关于公民基本人事和政治权利的国际人权公约的行为。
法轮功反迫害台北游行，天灭中共，结束迫害。720法轮功反迫害21周年前夕，18号下午大约4点，台湾部分法轮功学员大约1000人在台北市区举行天灭中共、结束迫害游行，吸引民众关注法轮功遭中共残酷迫害的真相。主办方负责人蔡守仁表示，考量政府防疫管制刚解封不久，今年申请1000位法轮功学员游行，并经警察局核准，由台湾第一大管乐团天国乐团领队。游行分3大方阵，包括大法红船、千古奇冤及结束迫害。队伍里有仙女队、新唐人旗鼓队及腰鼓队，他们行经市府路、松高路、松仁路、松寿路，于晚间回到台北市民广场举行记者会及烛光悼念会。
反迫害21周年，洛杉矶学员欲制止迫害。今年是法轮功学员和平反迫害21周年。2020年7月12日周日，洛杉矶部分法轮功学员聚集于圣莫妮卡码头公园，以集体练功、真相长城发放资料，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弘扬大法美好，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残酷手段及其邪恶本质，呼吁法办江泽民制止迫害。今年由于中共对武汉病毒、冠状病毒的隐瞒，导致疫情蔓延全球，让超过58万人染疫丧生。目前这次中共引起的病毒仍继续在全球蔓延。洛杉矶的法轮功在告诉人们法轮功是什么、中共如何邪恶的同时，也告诉人们远离中共就会远离病毒。
美国国务院会见5位法轮功学员代表。2020年7月20日是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整整21周年。美国国务院负责人权、民主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伯特·德斯特罗会见了5位法轮功学员代表。国际宗教自由大使塞缪尔·布朗巴克电话连线参加了会议。法轮功学员代表、法轮大法信息中心的执行主任列维·布劳迪感谢美国政府在各方面给予的帮助，并表示美国政府多年的帮助，无论对美国法轮功学员还是对中国大陆遭受迫害的学员，都是极大的支持和鼓励。布劳迪还对川普总统在回归传统方面所做的努力表示了赞赏。布劳迪介绍说，21年后的今天，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没有任何减轻的迹象，活摘器官仍在继续，即便是中国疫情严重期间也没有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德斯特罗助理国务卿和布朗巴克大使详细地询问了许多问题，并特别关注活摘器官的问题以及港版国安法对法轮功学员的影响。他们对法轮功学员21年来坚守信仰、抵抗暴政表示敬佩，鼓励法学员所遭受的灭绝人性的迫害表示极大的同情，同时对法轮功学员继续坚持不懈，并随时向美国政府通报迫害情况。
此时不退党更待何时？作者宋善。据纽约时报7月16号报道，美国政府考虑援引联邦法律、移民与国籍法架构，全面禁止中国共产党党员及其家人前往美国，已经取得签证者要撤销和驱逐出境。中共声称有9200万党员，美国政府初步估算可能受到影响的中国人高达2亿7000万，如何退出中共，避免被美国制裁与连累家人，成为很多中国人切身的课题与抉择。美国移民法明确规定，恐怖组织成员和共产党员不得移民美国。近年来美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员移民的审查已趋严格，此次披露的消息更是禁止入境，引发网民议论纷纷。事实上美国正在逐步收紧跟中共相关的签证， 明慧网在2019年5月底发布的通告指出，美国政府将更严格地审核签证申请，对人权及宗教迫害者拒绝签证，已签发签证者包括绿卡持有者也可能被拒绝入境。美国国务院官员透露，有28个国家已经制定或准备制定类似于美国的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对人权迫害者举发签证，冻结资产。今年5月，美国决定取消与中共军方所属大学有直接关系的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的签证，并将这些人驱逐出境，这将涉及数千中国公民。近日川普签署香港自治法后，国务院将提出涉及迫害香港人的中港官员的名单，对其进行签证和经济制裁。国务卿蓬佩奥已宣布禁止包括华为在内的中国科技公司部分员工的签证，因为他们为全球侵犯人权的政权提供物质支持。根据美国移民法律，如果申请入籍者隐瞒自己是共产党员，靠欺骗手法入境入籍的话，一旦遭到举报，随时可能被吊销绿卡并遭遣返。世界经济日报2016年报道，59岁的华人男子林路在申请入籍成为美国公民时隐瞒成为中共党员的事实，被控移民欺诈罪名成立，面临最高5年徒刑及罚款25万元的惩罚。自2004年12月大纪元退党网站开启了退党渠道，迄今已有3亿6千万人公开声明三退，即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九评共产党书中提出了天灭中共，其意指中共是危害全人类的邪灵恶党，只要坚守良知善念，顺应天意，神佛就会帮助世人清除红魔。退党网站上发表的三退声明，可在天灭中共、清算其党徒时作为自身清白、免受牵连的见证。近年许多海外华人用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签发的三退证书作为办理身份的法律支持文件，已经得到美国和许多民主国家的认可。九评共产党一书更成为美国移民官员审批身份时的重要参考书。在欧美各国著名旅游地的退党服务点上，已有成团成队的中共体系内官员包括党委书记公开三退，勇于与邪恶划清界限，为将来预作安排。在中国，很多人当年加入少先队、共青团或共产党，并不是真心诚意想参加，但无论出于主动或被动，只要参加过共产党的组织，就在灵魂深处打上了邪恶的烙印，所以退出中共及相关组织，就是救赎自己的灵魂，使生命远离罪恶。在共产党解体灭亡时，已退党的人不再与共产党共同承担责任。正如《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一书所言，中共不是正常意义上的政党或政权，它不代表中国人民，而是共产邪灵在人间的代表。与中共交往就是与魔共舞，与中共友善就是在姑息魔鬼，助恶为虐，把人类推向绝路。反过来讲，对中共的反击就是一场正与邪的较量，这不是单纯的国家利益之争，更是为了人类的未来。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近期针对中共的全面打击正迅速有序地展开，在中共崩解覆亡之前，眼下正是弃暗投明的好机会，避免成为中共的陪葬品。那些还没有退出中共相关组织的人，应该马上清醒过来，与邪恶的红魔划清界限。此时不退党，更待何时？退党是明智的抉择，也是走向新生的第一步。
三退不落有缘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法。 我是一位退休教师，今年70多岁了，在慈悲伟大师父的呵护下走过了20多年的正法修炼历程，时时沐浴在大法的洪恩中。今天主要交流我是如何做好讲清真相和三退救人的事。李洪志师父在《向时间转轮》一文中说，七党现在不但行了恶，而且罪不可赦，性质不同了，自然也就祸及了中共的党徒。人不退出，那就是他的一份子，一个粒子，他组成的一部分，也就成了众神消除的目标。当人类这一幕开始的时候，是不会再有机会给人了。大法弟子在讲真相中已经充分地给过了人机会。历史的今天，人一定得选择生命未来的路，听与不听也是人在选择未来。这段法振聋发聩，明确传递了一个信号，没有三退的人很难有未来，包括曾经加入共青团和少先队的人。说白了，中共邪党要毁掉人，大法弟子要救度众生，在高层空间看，就是一场惊心动魄的佛魔之争。法度有缘人，哪些是有缘人？当然每个人的理解不同，我悟的是与我关系密切的、认识的、有过交往的等等，可能有缘人的比重就大一些。于是我首先从教过的学生开始三退。一，给学生讲真相，全三退。在我的整个教学生涯中，扪心自问，我是尽心尽力的，和学生的关系是密切的。这从学生毕业后给我的来信可以说明。更令我高兴的是，学生的名单、籍贯30多年还没有丢失，给我救人提供了方便条件。首先，我从近处开始，骑电动车去找学生三退，开始极为顺利。原因是学生见老师来了，主动电话约请同班同学吃饭，每次8、9个同学坐在一起，这样的饭局有5、6次。饭局中给学生讲真相，劝三退，在座的全部三退，同时又记录下其他学生的电话号码，为打电话三退准备了条件。那些找不到电话号码的学生，我就骑摩托车到他们家去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这样可以多三退几个人，还不给学生造成经济负担。就这样，除了几个找不到的和极少数几个没退的外，我把绝大多数学生都做了三退。我很重视给学生的家里人三退，因为学生都50岁左右了，他们的子女也长大成人，有的已经结婚了，给学生三退的同时给其子女退也是顺理成章的事，绝大多数都高兴的三退了。举一个例子，我给一个本村的街坊三退时，他说在临县一个市集退了。我问他，孩子们给你退了，他们退了没有？他说没有。我顺便给他的儿子女儿退了团队。还有一件事，我在山区村庄给一个学生三退时，他很高兴的三退了。他还说有个村里有一个专门三退的地方，用手指了指大街北面的一个向南的门。我问他，你为什么没退？他说不知为什么，老师你一来对我一说我就退了。我深感师父的安排都是非常有序的，你救的人极可能就是你世界的人，所以三退中尽量不落下有缘人。二，给培训班的学生讲真相，全三退。在教学的同时，我还办了几期技术培训班，有的是上级给安排的，有的是我主动承担的。当然理论和技能的教授都是以我为主，培训也都非常成功，以后在社会上的反应也是好的。培训班结束时，学员都到我家里玩，恋恋不舍，表达了感激之情。现在对这些学员联系比较困难，因为没有电话号码，幸亏我还有他们的家庭住址，只得骑摩托全线去找。可喜的是，这些学员都高兴地做了三退，并连同他的家人全都三退了。以上的实例我体会到，看似偶然地给安排了一件事，或者自己做了一件事， 都是有原因的。万古是为法来，可能就是为我现在讲真相救度众生安排的有缘人。三，给老师同学讲真相劝三退。多数初高中的同学已经有50多年没见面了，有不少去了外地，分配到全国各地的都有，联系他们就成了一件比较难的事。正在这时，有同学给来了电话，说几个同学正在筹备同学毕业50周年聚会，这个机缘太好了，恰到好处，这是50年来唯一的机会，特别值得珍惜。通过这次聚会，大多数同学做了三退，因特殊原因没有来的同学，我也通过电话给他们做了三退。当然有时也不顺利，有的同学不退，例如一个原先关系不错的，现在地位较高的同学，给他打电话三退时，他说共产党给你工资，你不要工资了。我说大法弟子只是在救人，再说工资是纳税人的钱，共产党剥夺了纳税人的钱，他不工作不生产，哪里来的钱？驻美国的自由党和民主党，台湾的民进党和国民党，即便他是执政党，又有谁敢说工资是他们的那个党发的？就是我们每个人花的钱都是在交税，你的说法是在否定自己。还有西医这个职业的同学，固守着无神论的观念，给他讲真相，他反感地说，你还不知道吗？我们这一行是和尸体打交道的，是唯物主义者。他们没有做出正确的选择，我替他们惋惜，但还对他寄托了希望，留下慈悲。四，给教育界的教师讲真相劝三退。教育界是历届党魁抓住不放的地方，尤其扼守江泽民利用情妇陈志立当教委主任和国务委员时，利用教育产业化的魔鬼手段，把教育界搞得乌烟瘴气，变成毁人不倦的地方，增加了三退的难度。特别是当过干部的教师劝退难度大，我给一个单位的几名教师干部三退，效果都不佳，直接拒绝三退。还有人说，你知道我在这里干什么，你怎么敢呢？另一个退休干部接到我的劝退电话后，不说退或不退，直接说我们几个人中午一起喝酒，谈起你来都觉得好笑。我一听心里有点紧张，感觉似乎人人都知道我在给人三退，那时我有一种不安全感，压力较大。但想到救度众生时大法弟子的使命和责任，师父和众神都在看着呢，不安的情绪就消失了，放下怕心，继续救人。现在给一般的教师劝三退，效果不错。五，给亲属、街坊、工友、朋友讲真相劝三退。对这部分众生讲真相，我都是亲自登门劝三退，效果更好。有时不单单救了一个人，连同家人一起三退了，亲属包括近亲远亲全部三退，老家的绝大多数人家，邻村熟悉的家庭，工友和朋友能想起来的基本上做了三退。三退后我就送给他们真相小册子，贵州藏子石大揭秘、天安门离奇自焚案和中共活摘器官等，对众生明真相，看清中共邪党的邪恶面目，起到了非常震撼的作用。三退过程中以寻找认识人为主线，随机做好其他人的三退，比如路上遇到的、在认识人家里的客人、商店的老板，我都把他们当成有缘人，顺便起一个化名三退。记化名不难，如大街门市部的招牌多数都是比较吉利的名字，取2到3个名字当化名即可，三退者很高兴。六，在讲真相劝三退救众生中升华。在10余年寻找有缘者的路上，在春风秋雨、严寒酷暑的奔波中，我经常想起师父的这段话， 你们在座的每个人，在历史上你们没有来到人间之前，你们的心灵深处都埋下了今天要得法的种子。在人类社会当中，我多次找到你们，曾经给你们受过记，这些东西都强烈的起着作用。选自瑞士法会讲法。非大慈悲的师父时时在激励着我们，为我们的修炼耗费了一切。我悟到师父为了我们世界的圆满，又安排了我们要度的众生。他们也许是庞大的天体和无量宇宙的主。在讲真相和三退的大潮中，我越来越感到大法弟子的责任重大，时时应该提醒自己，做好师父让我们做的，不给自己的修炼与未来留下遗憾。
做浊世中的清流，作者中国大陆星星。我今年37岁，2012年得法，至今7年了，有幸得宇宙大法，使自己从以前的在浊世中随波逐流，到现在做到浊世中的一股清流。一、修去利益心，不贪小钱。在市场上买菜，我从不短人钱，称完后差个毛二八分的，我都给个整数，多了几毛的商贩一般舍掉，我坚持给。有时商贩都嫌弃不要那几毛，给我扔回来了，我再给回去。他们对我的做法很感动，经常说做买卖这么多年了，从没碰着我这样的。我就趁机给他们讲真相，时间长了，市场里的商贩基本认识我了。有一次在一个铺上买菜，邻铺那里正好没人，老板一脸笑容地过来跟我打招呼，姐来了哈，然后跟我买菜的老板说，这个姐跟别人不一样，从不占人便宜。对方也说，可不是，上次就短了他点秤，这次想给他补上，他还是不要。修炼前受浊世的污染，我也利用工作便利收受黑钱，一个月有10000多的额外收入。修大法后，我归正自己，不挣的钱绝不贪一分一毫。有次国外出差，第二航程因为第一航程晚机误了飞机，浪费了机票钱2400元。事后我跟机票代理商沟通索赔，后来机票钱如数赔偿了。其实在此之前，全额机票的发票已开给我了，如果据此发票全额报销，赔偿的钱自己留下，公司是一点看不出来的。但是我按照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将赔偿金一分不差地上交了公司。二、放弃大钱。我是做外贸销售的，一般情况下，各公司的销售部门都是乌烟瘴气，为了利益，业务员之间明争暗斗是常事。我按照师父的要求，在利益面前不争不抢，尽量让着别人，很好地营造着办公室的氛围。有个展会上开发的客户，当时是分给我的，客户过后用微信联系了我的经理，当时我已跟经理声明不用微信，经理就让别的同事去联系这个客户了。可是这个同事联系来联系去，业务没做起来。再后来，客户的另一个采购给我发邮件了。即使这样，我先请示经理，并跟我的那个同事沟通，看他们的想法。他们一致同意让我联系，我才着手和客户沟通。后来这个客户下了110万的订单，是当时我们公司接到的最大的单个订单。另一个展会上，我接待了一个客户，当时我就知道这个客户量非常大，一个月100万的订单没问题，带来的每个月的个人收入大概得3万元。可是过后老板让另一个同事联系客户了， 那个同事是老板的亲戚，我把自己当作练功人，守住自己的心性，不与他们计较，尽量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想问题。作为老板，可能觉得大单放给自己的亲戚会更放心。想想那个同事，他在大城市里有房贷，有两个孩子，有双方父母，和我一样上有老下有小，如果他能多挣钱，早点把房贷还上，我也替他高兴。就这样，我把这件事干干净净地放下了。放宽自己的心胸，转变对老板的看法，将利益心去得再彻底。我所在的公司是家韩企，我的上层总经理是个中专生，之前就是干个体户的，因为跟老板关系好，就请他来管理公司。因为之前的管理经理将公司搞亏空了，谁知这位总经理来了之后，比前任有过之而无不及，公司的钱往家拿，利用公司的关系在外另设立了好几个自己的公司，新公司的员工工资还是由韩企来支付，他还想将这家韩企据为己有。对于他的种种行为，我是百般看不上，从心里厌恶他。后来意识到，为什么我会有厌恶之情？人类社会本来就是善恶同在，现在的世道本来就变了。作为常人，他只是用了常人的手段，他不这么干，怎么往上爬？这位总经理开的其中一家公司，需要人来给他做外贸销售，就把我调过去。可是他疑心病太重，不相信任何人，经常私自看我的邮件，因为是英文，看不懂的还把我叫到跟前给他翻译，规定发给所有客户的邮件都要抄送给他，邮件里还要标明他是董事长，明里暗里使了很多招数，就是处处怕业务员将客户拉走了。起初对他这种做法很反感，我本来任何事都做得坦坦荡荡，真善忍法理远远高于一切职业道德，他竟然还这么怀疑我，所以有时候发给客户的邮件也不抄送给他。按照向内找的法理，想想其实是自己拧劲儿了，自己的心胸还是不够大，应该站在他的立场上想想，他就是中专生，除了有钱，自己什么都不懂，就怕别人把他卖了，所以处处防备。想到这里，不免对他心生可怜。我是修炼人，看淡一切利益，私看我邮件或者对我的其他防备，我有什么好看重的，全部放下，不管他规定的怎么不合理，我都按照他的要求来，舍尽常人心。最近我谈了个大客户，他立马安排他的弟弟给我当徒弟。其实我已听说，在他跟我打招呼前，已经让他弟弟偷偷看我邮件了。表面上是安排他弟弟给我当徒弟，帮我做事，实际上是让他弟弟快点学本事，大客户好让他弟弟来做。我在心里轻轻地笑了一下，然后想好了给徒弟的培训计划，并将自己的邮箱密码告诉他，让他随时可以坦坦荡荡地看。作为修炼人，我理解他培养弟弟的心情，愿意助他一臂之力。三，放弃单干，分清轻重。周围的同事、朋友和亲戚都了解经理是怎么对我的，也知道我能力强，经常劝我单干，说有一个客户就比给别人干好。有的同事说，他朋友有贸易公司，想让我帮忙做业务，提成5-5分。特别是我的亲戚，说我在家里办公就行，不耽误带孩子。其实在家办公一直是我梦寐以求的，因为我有两个孩子，婆婆去世早，公公身体不好，没人看孩子，诱惑力实在大。可是选择的标准是什么呢？把客户拉出去单干，不少业务员是这么做的，可是这样对原公司造成利益损失是定了的， 作为修炼人不能这么做。况且现在到了修炼的最后，时间值千金值万金，自己单干肯定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心力。作为修炼人，这不是我的追求，只要目前的工作能维持基本生活就可以了。我不要膨胀自己的贪心，常人工作只要做好了就行，不要放歪心思，过多追求。所以不管外边诱惑有多大，我按照师父的要求，安安分分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把主要精力放在修炼上。四，坚持讲真相救人。刚得法的头两年，我是通过手机讲真相，后来看到姑姑同修面对面讲真相，我对姑姑说，我也得走出去了。从此我利用周末时间给世人做三退讲真相。刚怀二胎时不稳定，下体出血，我起了常人心，有大概一个月的时间没有出去讲真相，在家卧床保胎。姑姑同修跟我交流说，大法弟子要完成自己的使命，我感到羞愧，再次走出去。第一个周末骑着电动车出去，感觉身体很累，头晕恶心的，浑身没力气，讲了一个小时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只好回家。转眼到了第二周，我鼓励自己坚持出去，谁知这次竟一点累的感觉都没有，而且从那天开始下体再也没出过血。我知道是师父鼓励我呢。怀孕大概四个月的时候，我们小组决定集体去给正要停审的同修近距离发正念，但是那么多人没有车，我自告奋勇请了半天假，载着同修们去。到了后，我们直接把车停在监狱门外，后来看到610和当地派出所的人都在，他们在我们车周围来回溜达，估计已经认出了我们。后来一个便衣民警敲我的车窗，说是要检查我的身份证，我说没带，确实没带。他又说让拿出驾照，我说只有交警可以查我的驾照。另一个便衣气急败坏地说，好，你等着。说完他转身到路对面的一辆无牌宝马车的后备箱里翻出交警的外套披上，再走到我车前说，这架可以了吧。我说警察和交警身份可以随便换的呀，还是不理他。其实眼前这种情况我没经历过，心里有些紧张，可是就牢牢记住一点，不配合他们。我与他们周旋着，让打开车窗时我就看一条小缝儿，然后锁上所有车门。外边的人看着动不了我们，就用两辆车分别停在我的车前车后，堵死我们的路，无法挪动半步。610的人看硬的不行，就来软的。其中一个610笑脸嘻嘻的和我副驾驶的同修打招呼，让他下去聊聊。同修也不配合，他们没招了，七八个人包括610头子、当地派出所所长一起涌到我的车前，拍照的拍照，录像的录像，威胁的威胁，邪恶的气氛压下我们。我说要我配合可以，但你们态度不好，你们都离开就留他。我指着离我最近的态度稍好的便衣，没想到他们竟然答应了，一下子撤到远的地方了。压力稍小了些，车里其他同修发着正念，我们和外边的正邪大战两三个小时。后来同修家属和正义律师出来了，我们赶紧向他们说明了情况。正义律师智慧地跟他们讲道理，律师抓住他们开无牌宝马车的不合理行为，让他们把堵我们的车挪开。这时其他同修的家人也来了，把610和派出所的人围了起来，和他们讲道理，我得以把车开走。路上车上的同修分别被家人接走，我暂时完成了任务。后来得知其他好几辆车上的同修都在不同的地方给我们发着正念，感谢同修的配合。 怀孕期间，蒋真相一直坚持到要生孩子的最后一个周末，不管刮风、下雪、下雨，基本没落下。出月子后，每周拿出3天时间，让公公看2小时的孩子，我出去蒋真相做三退。孩子出生5、6个月大的时候，同修要到5、60里地远的农村发资料讲真相。当时已是12月份，我担心同修们骑电动车去太冷，我说我开车一起去吧。我把孩子交给公公，接上同修就走了。我配合同修挨家挨户送资料讲真相，之前从来没有面对好几个人讲真相的经历。那天碰到7、8个人在那儿晒太阳，我和同修互相配合给他们讲，当时领着他们一起念9字真言的景象，至今还记忆犹新。回家后知道孩子哭了半天，不过我想有师父看护没事儿，下次还去。有一天我叔小姑找到我，说她听她妈我沈婆婆说，街上的人听到我在家里听法轮功收音机，小姑说让人抓你去。我跟他说法轮功真相已不是第一次了，他不听，悻悻地走了。我想我该给沈婆婆讲真相了。晚上我安顿好孩子去到沈婆婆家，她一看我是来讲法轮功的，脸一下拉下来，她说你别跟我讲法轮功，我以前有个同事练法轮功让人抓去，孩子也疯了，你也别练，免得连累家里人。我说疯狗咬人，不能说人不对呀。我按照去之前想好的思路，一条条给他讲真相。最后沈婆婆说，我再也不说法轮功不好了。当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师父变成大凤凰，载着我和同修飞上了天。我想是师父鼓励我做对了。回想我修炼的这7年历程，自己修心性粗粗拉拉的，还差得太远。学法练功坚持的也不好，发正念心静不下来。在剩下的时间里，愿修好自己，在大法中归正，做好3件事，跟师父回家。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修炼体悟，正念清除障碍上网的各种因素。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也在用翻墙软件上网，抽空阅读每日明慧及正见网的文章，翻墙上网看师父的讲法，阅读同修的交流文章，能及时看到自己修炼中的不足，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在师父的看护下，无论是给自己和同修上网发三退名单，还是传统节日给师父发贺卡等等，从没有被封锁住过。在此与同修交流自己几点体会，以及与同修更好地破除邪党的网络封锁。一、清除障碍上网的各种观念和因素。近期看到海外技术同修开发的自由门软件在不断升级，增加了翻墙通道，就能感到邪党对网络封锁的加剧。我了解到有的同修感到风头一紧就不敢上网了，说最近邪党封锁得很厉害，监控得很紧，等几天风头过后再说吧。也有同修封网一紧就干脆不上网了，一直等着靠着翻墙软件的升级。如果我们有什么怕心、求心、等靠的依赖心等各种观念和人心的障碍，就会影响到正常的翻墙上网。其实我觉得过度依赖软件的升级也是一颗人心，这样说并不是否定软件升级的必要性，也没有不尊重技术同修之意。同修开发的翻墙软件在大陆早已广受赞誉，很多人通过翻墙看到真相，其所起的作用毋庸置疑，而是说我们一遇到难上网就坐等翻墙软件的升级。如果同修普遍有这种依赖心，就可能被邪恶钻空子，成为上网的一种障碍。邪恶一看都在等着软件升级呢，那只要把升级的软件搞定就行了。 最终可能促成邪恶倾尽财力物力，穷尽各种技术手段，极尽网络封锁之事。无论什么事，邪恶专在我们有人心执着的地方下手，钻空子起干扰破坏作用。类似这样的教训，修炼中已有过多次了。所以上网困难时，我们不妨先找找自己还有哪些人心在挡着，稳下心来，及时清除这种不易察觉的依赖心，在不同时间和节点试用不同的方法及翻墙软件，可能就会柳暗花明，又能顺畅的上网了。二、信师信法，正念上网。师父讲过，明慧网他们从来也没有封住过。2003年元宵节讲法，每次打开电脑上网前，我都记着师父的话，并深信不疑。师父说封不住就是封不住，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不存在其他的说辞和变数。即便疫情这段时间邪党多么加剧封锁，也未曾有过上不去网的时候，以致自由门升级好几次了，老版本的还在正常使用着。修炼人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正念一出，所向披靡，立可劈山。常人的网络封锁，无论是技术设备还是其他什么东西，都是分子层面的。我们的正念来自于微观或更微观，是不被表层所制约的。这么多年破除邪恶封锁的事实一再表明，那魔永远也不会高出道的。转法轮，正念解体网络封锁的各种因素，只在一瞬间，因此信师信法，正念上网是至关重要的。三、突破封锁，兑现救人使命。师父在法中说，意念中清除自己思想中的不好的思想念头、业力和不好的观念或外来干扰。导航2001年加拿大法会讲法，告诉我们发正念前先清理自身内外一切不好的东西，再集中精力发正念，才会有好的效果。同理，我们上网前也这样做，才会更好的突破封锁。因为我们要上的不是普通的常人网站，是多年来在大陆被邪恶投入巨资对民众严密封锁的网站，是封锁与反封锁的博弈，是关乎修炼和众生得救的正邪较量。师父在法中讲，大家想一想，邪恶迫害着我们，撒着七天的大谎，不揭露他能行吗？我们就是要叫世人看到他邪恶的本质，看到邪恶的所为，看到真相，所以我们就要突破它。2003年元宵节讲法，我们突破了这个封锁，就是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就是不承认这种迫害加封锁。2003年元宵节讲法，突破封锁，讲真相救众生，是大法弟子的神圣使命。因此我们应无惧邪党的封锁，清除一切怕这怕那的各种因素。上网过程中，只要我们正念十足，心态纯净稳定，就容易破除邪党的网络封锁，让更多的人看到真相，听到大法的福音。近期个人上网的点滴体会，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
不要看重同修表面负面的假象。作者大法弟子，最近我悟到，跟同修接触中，不要看同修的负面表现，负面东西很能障碍人，会招来格外的麻烦。就像一块金子上的泥土，看重泥土就会忽略本质，同修间出现的一些指责、评论、怨恨、不平、别境、间隔等，其实是肉眼把假象看重了，造成间隔不断，谁也不服谁。当我们不去看同修表面上那些泥土假象时，想到每个同修历史上的付出和修成内面的可贵，
心里会生出对同修的敬重感，会感到轻松，修炼也变得简单了。这个浅显的认识是我最近跟母亲同修过关时悟到的。母亲被绑架回家后，开始我为她着急，认为她人心多才出事，她爱絮叨，大大咧咧，不会向内找，有漏又不听劝。我帮她大量学法，帮她向内找，分析她每颗人心的表现，像评论员一样把问题全指出来了，说她这不对那不对，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她开始还听，后来就反感了，顶我，甚至骂我。她说，我供你几年大学，你可能耐了，敢训人了。我说，妈，旧势力都迫害你了，你咋不着急呢？快突破呀。她说，不用你管，你早上练功还起不来呢，我比你强多了，还为你着急呢。我想，我为你好啊，你怎么不明白呢？有好几天母亲不愿跟我说话，心里别劲，我也有些消极，精神和心理上很累。我想母亲岁数大了，悟性上不来，不想改变和提高那是她的事，我就自己吧。那些天我很少跟母亲说话，学法也是各学各的，虽然表面不说什么，但我心里还是惦记她，盼望他快点提高上来。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忽然悟到自己不对，母亲有漏被警察骚扰，那该修我什么呢？母亲的漏没有我要修的人心吗？于是我向内找，这一找还真发现不少问题。首先，我所谓的为他好，是站在女儿为私的角度上去强加他和棒喝他，是情重，怕母亲不提高再被邪恶迫害，怕失去她，不是发自内心的用善心和慈悲去帮助她。其次，我跟她说话时口气经常是指责、埋怨、刻薄、怨恨、自以为是等，带着这么多人心跟她沟通，她当然反感，这与师父要求的无私无我相差多远呢？我纳闷，以前我怎么没发现自己有这些人心呢？虽然这些人心跟母亲表现不一样，但都是人的东西，半斤八两罢了，我并不比他强。这样想时，母亲平时一些被我忽略的优点渐渐在眼前清晰凸显出来。她能吃苦，父亲苛刻，她总谦让着，对哥嫂帮助也是一舍再舍。他没有自己的享受，在家里和同修间总是想着别人，晚上12点发正念和早上练功时都是他叫醒我，我耍小性子时他总是包容。我意识到我把母亲的缺点看大了，把自己看高了。师父说，不要看人家不好的一面，总要看人家好的一面。师父这句法是让我改变观念，我一直在这上没改变观念，总是看母亲负面，与法对立。我提醒自己，一定要看母亲好的一面，不看不好一面。我剖析自己，母亲出事后，我开始的情绪是不理智的，对她缺点不依不饶，甚至想母亲的种种表现是低层空间的东西，她执着迷中的东西太多了，如不迅速改正，旧势力会操纵警察再一次迫害他。当时我眼里全是他的缺点，他不改变我就不放心。这之前我一直觉得自己修得还行，法理也能谈出一些，交流时我能说到点子上，有的老弟子夸我稳重纯净，现在发现我的这种思维跟旧势力一模一样，是站在旧势力角度上给母亲雪上加霜，是帮旧势力忙。深挖下去，发现自己身上旧宇宙为私的属性还很重，自我心强，有高高在上的感觉，把自己摆高了，才看母亲格格不入，人心多时不会有善的。我还悟到，大法是修自己的，不是修理别人的。 法对生命有要求，而不是我对每个人有要求。帮助别人和成就别人，就是成就自己。同修之间的交流，如果不能谦卑和慈善，则与常人无别。认识到这些，我感觉心里开阔了许多，有种轻松愉悦感。接下来我又悟到，母亲这次经历让我看到的是一种假象，就像看金子表面的泥土，把假象看实了，看大了，真相就被忽略了。他修好那面是赫然闪光的，可我从来没想过他的本性是多么伟大。师父说，这张桌子也在蠕动着，可是眼睛却看不见真相。这双眼睛能给人造成一种错觉，恰恰我们人有了这个物质空间的这双眼睛之后，就能给人制造这样一种假象，让人看不见。所以过去讲，人们看不见的不承认，修炼界历来认为这种人悟性不好，被常人的假象迷住了，迷在常人中了。这是宗教中历来讲的这句话，其实我们看也是有道理的。当我不再看母亲那些人心假象时，发现她变化很大，她的优点在我眼里也多了起来。有几天我看她脸色红润有泽，像小姑娘似的。由此我想到，同修之间在一起，无论是有什么矛盾纠结，或者项目配合冲突，表现状态也像桌子一样，我们不要看表面的假象陷在其中，这样会耗去许多精力和宝贵时间，影响提高。换个角度思考，每个大法弟子修成的那面都是光彩万千的，那才是生命的真实本质，是师父给予和成就的。而且每个大法弟子承载的使命是怎样的过程和付出，曾经有过怎样的惊人壮举和留下多少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这是表面上我们看不到的。既然这样，何必去看重表面人的行为那点假象呢？何必计较人中事走不出来呢？帮助同修是荣耀，成就别人是高尚，谦卑的甘为人梯，能一直默默付出才了不起。每个同修都是金子，表面那点泥土实在不算什么。师父说，大法弟子们的威德一旦展现出来，那才是伟大的光芒万丈的呢。写出此文，意在希望同修在正法最后能发挥整体力量，不负师恩，不为自己万古机缘留下遗憾，也为未来留下一部可歌可泣的注释正法的修炼路。
信任是一方面，责任是另一回事。作者：大陆山东大法弟子。前几日去外地乡镇给同修送物品，其中带着一部分做好的真相币和带打印的零钱。我们到那儿还有点小干扰，同修弟弟的车堵在车库门口，不能直接卸物品，只能等天黑了再动手。时间快到了，我和 A 同修就说，把带来的钱点一点，过过数吧。 A 同修说，不用了，那要一张张点起来得多长时间啊。我说，按捆点其实很快的。我们几个一边说着这个事儿，一边搬运物品，他就没再清点。一看时间不早了，我们还得往回赶，就开车回来了。第二天打开同修的信箱，同修 A 说，清点的时候少了2500元，正好是5元100张的五捆。同修 B 给我钱的时候，我们俩也是清点了一遍的。去他家的时候，他也回忆没给我之前，他自己就清点了3遍。我去信箱叫 A 同修再核对一遍，得到的答复依然是短2500元。同修 A 还告诉我们，叫我们别着急，可能是忙了装错了。 不要引起误会。我们遇到的任何事都不是偶然的，既然事到这儿了，短多少钱，是不是下次去的时候给同修补上？同修忙中是不是会出错？这都不重要。从这件事当中，我们三个人都没起什么心，都是老弟子了，知道造业的后果，得的珍贵，这方面不存在什么间隔的问题，他也间隔不了。但是我想透过这事和参与做真相币项目的同修交流一下，就是同修间的信任是一方面，也是必须的，都是师父的弟子，彼此信任是我们修炼后形成整体的一个心性的表现。但是我们是修炼人，是有更高标准和要求的，所以我觉得在信任的基础上还得加上责任。还有的同修在做真相币项目时，别的同修换回来的整钱他一般也不过一遍，经常会有心术不正的人利用大法弟子的善良，在兑钱的时候把假的100元掺进去，同修把换回来的整钱拿给他，因为他不过，为此前前后后垫了很多钱。如果当时他用验钞机验一遍的话，是假钱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了。兑钱的同修也能吸取这次教训，在兑钱的时候就会细心，不让常人造业，也不让他们钻我们的空子。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我在整个传法传功过程中，本着对社会负责，对学员负责，收到的效果是好的，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也是比较好的。我们在从事这个项目的时候，也应该本着一个对同修负责的态度来对待，把这个项目在运作过程中摆在一个更高的角度来看问题。那钱既然叫真相币，就是起着讲真相作用的钱，不是一般的钱了。同时它也是大法资源，所以负责任的清点、过数、核对都是应该的程序，不能忽略，也不能不重视。不单是真相币项目，所有的项目我们都应该负责任，对大法负责任，对大法资源负责任，对整体负责任，对众生负责任，对同修负责任，对自己也得负责任。尤其是有些项目的运作，首要的就是资金，一分钱都能透出修炼人的心性。我们头顶着全宇宙最让人羡慕的大法弟子这个光环，身负着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和责任。真心希望我们每个大法弟子不要忘记了自己的使命和责任，都能真正的负起责任来，多一些责任感，也让师父少操些心。一点浅见，请指正。
定中天目所见，师父的血泪。作者小航。我从小天目就是开着的，经常看到一些另外空间的景象，我认为别人也都这样，也不在意，但有时看到的景象很可怕，就跟妈妈讲，妈妈就说我胡说。后来慢慢我知道，我看到的东西别人是看不到的。修炼法轮大法以后，就经常看到一些与修炼有关的景象，有的已经在正见网上发表。我最近在练第五套功法入定的时候，看到一些景象，同修建议写出来与同修们互相勉励，共同提高。一次我打坐刚刚入定，就看到师父高大的法身盘腿坐在我的前上方，我抬头看到师父流下了两滴眼泪滴到我前方。我的前方这时已经不是我家的床，而是一片雪白的雪地。我低头一看，两滴鲜红的血泪滴入雪中，在雪中向四周慢慢浸开。我当时眼泪就流下来了，心疼师父在为众生着急，为世人不明真相，为大法弟子不够精进落泪。 还有一次我入定后进入了一个空间，场景是师父在山中静观世人的那张法相的空间。我看到师父像法相上那样的坐在山中，脸上流下两行眼泪，不断的流。师父抬起手，两个手交握着，用左边的衣袖擦了一下右面面颊上的眼泪，接着又用右边的衣袖擦了一下左面面颊上的眼泪。这两个场景，我想是师父看到得救的世人还不够数，不明真相的世人还很多，大淘汰就要开始，许多弟子还不够精进，为弟子为世人着急留下的慈悲的泪。师父在红颜二微当中说，我为世人愁，人不为己忧。看到师父不断的流泪，我也不断的流泪。同修啊，快快精进吧，别让师父再为我们操心了。我们是身负使命来的大法弟子，是来助师正法，来救人的。我们做好了，救的人才能多，才能给师父些许安慰。这次我打坐时看到一个大法船在大海当中缓缓的行驶，法船高大的无法形容，像一个很大很大的高楼。远远看去，楼上的窗户就像一个小小的火柴盒，又密又多。又一次我看到大法船驶向岸边，向岸上伸出了云梯，同时岸上也有一个云梯伸出来，与这个云梯相接吻合。我悟到这是法船已经靠岸，在接已经得救的世人和圆满的大法弟子，是在点悟大法弟子，剩下的时间真的不多了，要加紧时间救人。又一次入定后，我看到一辆辆高级轿车飞速的奔跑，轿车发着亮光，每个轿车中坐着一个大法弟子，跟在后面的有夏利出租车、港田三轮电动车，最后是道骑驴，这是东北的一种人力三轮车，每个车上也都坐着一个大法弟子。我想这可能是大法弟子不同的修炼状态，精进的开着高级轿车在飞奔，不精进的骑着人力车在晃悠，不知着急，不知快快追上来。我自修炼法轮大法以后，每次看到景象都是师父在点化。我想师父赋予我这种状态，就是让我提醒同修们快快精进，做好三件事，多救人。最近师父每次让我在天幕中看到景象，都与大法弟子要精进，抓紧救人有关。也希望看到文章的同修不要辜负了师父的慈悲苦度，都能够兑现自己的誓约，带着你的众生跟师父回家。
师父点悟，修炼要彻底。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我的爱美之心非常强，虽然觉得不能留着他了，觉得到了该去的时候了，却一直有点不够坚决。这次终于下决心，想要开始面对这颗心了，就在本子上写下，自己将如何去掉此心，如尽量少照镜子，护肤尽量从简等。如果再出来一些让自己执着于美的想法，也要立即清除等等。之后又跟同修交流了关于染发的问题，因为我从年轻的时候就有点少白头，随着年龄的增长，白发也逐渐增多，不染还真是不好看。当自己觉得这个心也应该放的一刹那，我的双手就好像电流通过的感觉，非常的强，一点没有任何不适，反而很舒服。这样大概过了三分钟，我知道师父在鼓励我呢。接下来和丈夫同修去买菜，坐在车上，我不自觉地按下了车窗的按钮，车窗自动降下来之后，我照了一下后视镜的镜子，就在我按下按钮准备关窗的时候，发现怎么按按钮车窗都不动了。丈夫就让我赶快发正念，我一边发着正念，一边跟师父认错，我说弟子知错了，我早上才说了要去爱美之心，结果又照镜子了。这样一想，再一按按钮，车窗升上来2厘米。我又接着发正念，并再次跟师父认错，这样车窗又升上来2厘米。 这样又反复了一次，还是只升上来两厘米。丈夫着急了，说你得让他彻底好啊。我心中一惊，误导是师父借丈夫的罪点化弟子修心要彻底啊，赶快在心里跟师父说，弟子这次一定要彻底的修去爱美之心。之后再按按钮，惊喜的发现车窗顺滑的一声到顶，没有一丝缝隙。我被眼前的神奇感动不已，知道师父就在我的身边，精心的呵护着我这个不争气总让师父操心的弟子，留下感动的泪水。同修们，修炼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我最近一个月通过精进实修，几乎每天都能感受到师父慈悲的点化。我发现每当我执着心放得越彻底，境界提升得越快，不像过去拖拖拉拉的过关，在一个层次能徘徊个好几年。最后师父点悟我那句彻底，在我也下定决心要彻底放下执着心的一刹那，车窗也一声到顶，使我悟到如果我们能够彻底的放下所有执着，才会在修炼上一声到顶啊。以上是在我所在层次所悟，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一念之差，天壤之别。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在鲁西南有两位女同修，大莲和小莲，她们同床乳腺癌病夜观，一念之差，两人结局竟然天壤之别。一，大莲为她的荣耀和未思的遗憾。大莲曾经是当地的辅导员，1999年720以后，邪恶开始迫害法轮功，她害怕了，不敢练了。2003年，大莲患了乳腺癌，乳房流血，疼痛难忍，无奈到医院化疗。两年以后，癌细胞扩散，病魔已经使大莲感到生命走到极点了。在生死攸关的时刻，师尊慈悲地安排同修 A、B、C 找到大莲，他们告诉大莲，珍惜千载难逢的修炼机缘吧，师父一直都在等着掉队的弟子，你如果一直坚持练功，身体就不会承受这么大的痛苦。同修的一席话，大莲如梦初醒，明白了，他决定重新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他到处找大法书，当他再次看到师尊的相片时，禁不住泪流满面，哭着说，请师父再收下我这不听话的弟子，不争气的弟子吧。从此大莲和同修一起学法练功，精进不怠，身体很快康复，乳房肿瘤消失了。2010年，大莲又感到乳房不适流血，身体明显消瘦，好像乳腺癌复发了。大莲提出让同修天天和他一起学法练功。同修提议，近处有位80多岁的老同修，家庭环境很好，儿女都很支持，只是老同修又聋又瞎，学法有些困难。大莲欣然同意了。大莲每天都带着老同修一起学法，他扯着喉咙大声读一句，老同修就跟着读一句，一上午下来学法最多十几页，喉咙喊得嘶哑疼痛。大莲心态很正，他一点也不嫌弃老同修，很乐意帮助老同修。大莲和老同修天天坚持学法练功，不久老同修不管是身体上精神上改观很大，红光满面，满头的银发变黑了，血压正常了，心脏病没了。老同修的儿子是当地政府主要负责人，看到他母亲修大法受益了，改变这么大，深受感动，多次送礼物请吃饭，大莲都婉言拒绝了。他就利用职务之便，多次保护和帮助大法弟子做救人的事。大莲也胖了，乳房不流血了，身上有劲儿了。一天，两人学法后切磋，师父让大法弟子要做好三件事，不能光待在家里学法，咱俩也得出去救人呀。于是75岁的大莲骑着三轮车，带着83岁的老同修走街串巷讲真相救人。有的人看到了就对大莲说，你都成他们家的保姆了， 大连笑笑根本没当回事。大连为了讲真相救人，经常一边骑着三轮车一边问走路的人，哎，上哪儿去，我带你一段路，这样顺便在路上就给人讲真相。周围的同修看大连三件事做得好，就都愿意和他一起学法了。附近一位同修去和大连晚上一起学法，去一个小时念一讲，经常出去发很多真相资料，对法的认识也会阐述。大连从心里佩服聚，觉得聚法学得好，人修得好，而自己和老同修一起学法太慢了，这不是修炼的样子。于是大连就骑车带着老同修买助听器，不想到老同修家学法了。事后的第四天，大连突然口齿不清，不能读法了。第九天早晨，竟然不认识人了，脑溢血的症状，家人把他送医院了。大连出院后，在三四年之中，同修经常跟他一起学法练功，家人还给他请保姆，同修伺候他。大连啥事都依赖保姆，遇事不向内找，十分遗憾，最后以病业的形式走了。大连重新走入修炼后，生命是师父给延续来的，当初他一颗无私为他的心，不仅赢得世人的尊敬，也得到生命的延续。后来一念为私为己一出，竟然让旧势力钻空子，致使他迷失修炼人的方向，走到岔路上，最终失去肉身，辜负了师尊的多次救度。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修炼标准是极高的，路也是很窄的，稍微一放松，路走不正就会有危险。大连的教训是深刻的，真的给我们修炼人敲起了警钟。二，小莲信师信法，乳腺癌不治而愈。小莲是农村大法弟子，今年五十多岁了，1996年喜得大法。他回忆自己走过的路，无时无刻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保护。小莲修炼后，原有的脑神经痛、乳腺癌、半身麻木等疾病都不翼而飞。修炼之前，小莲左乳房有一个硬块，不疼不痒，隔一段时间就流脓水，他怕花钱就没去医院治疗。修炼之后有一年，正逢家里翻盖房子，巷子太窄，送料车进不去，沙子水泥都堆在路口上，还得用小翻斗车运回家。小莲就忙着往家里运沙子水泥，不巧他的左乳房十多天前就开始红肿，乳房肿得像个圆茄子，乳头都看不见了，颜色变成紫色了，胀得左臂腋下疼痛，不敢碰到衣服。小莲用铁锹铲沙子装车时，根本就抬不起胳膊，铲不动沙子。小莲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讲法，在最低层次上修炼的时候，有一个过程，就是把你的身体完完全全净化下来，所有思想中存在的不好的东西，身体周围存在的业力场和造成身体不健康的因素，全部都清理出去。小莲知道师父又给他净化身体了，他想，可是村里的乡亲们都知道他练法轮功，他们不理解，这个样子怎么去正视大法，怎么救人讲真相，不能给大法抹黑。还有这事家里人也都不知道，虽然家人都支持他修炼大法，但看到现在的样子，家人会担心害怕，说不定要送他去医院的。于是小莲在心里背诵师父转法轮中的讲法，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在师父的加持下，他一咬牙，猛地一使劲儿，胳膊抬起来了，推着车子一趟趟的往家送沙子水泥。晚上小莲抓紧时间学法，加强发正念，清除外来干扰。小莲想，有师在，有法在，啥都不怕。第二天，嫂子看出小莲不舒服的样子，知道她的身体状况后，嫂子很担心地说，是乳腺癌的症状，越不疼不痒越不好，咱村里的某某就因为这个病把命都送了，嫂子让她赶快去医院，别再耽误了。小莲解释说，我和某某不一样，我有师父保护， 这是师父给我清理身上的脏东西呢。这事家人很快就都知道了，小莲的丈夫和儿子急得马上要送她上医院。看小莲坚决不去医院，态度十分坚定，小莲的儿子就把他舅舅请来说服，几位亲人围着劝说，小莲笑着对他们说，我不是怕花钱，有师父管着我没事，你们都放心吧。家人仍然不放心，坚持要把他送医院。小莲赶快说，你们干一天的活都累了，都歇着吧，我也累了，我也得歇着去了。小莲回房躺下就甜甜的睡着了。小莲的丈夫可不放心了，在床边守了她一夜。第二天早上，小莲的丈夫用手抚摸她的脚心，试试还热乎不，看看还活着吗。小莲扑的一声笑了，她对丈夫说，甭试了，我还活着，是师父保护着我呢。村里的同修知道后，大家都在法上和小莲交流，帮助她，鼓励她，每个人都向内找自己。小莲信师信法，她说，我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师父了，只管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就行了。几天以后，小莲乳房上的肿块消失了，乳头旁边破了，露出一个像鸡蛋大小的血洞，脓血流了好几天，小莲就用清水洗干净伤口，慢慢的伤口长好了。过一段时间又会出现类似情况，乳头再次破了，继续流脓，然后又慢慢长好，多次反反复复。小莲自始至终信师信法，总认为是好事，都是师父在给自己净化身体，这一念从未动摇过。经过半年的时间，乳头表皮红肿终于消失了，坏皮比充皮还薄，小莲用手撕去坏皮，很快就长出新的皮肤，从此再没反复，乳房痊愈了。前后半年，小莲闯过了乳腺癌的病业大关，乳腺癌竟然不治自愈，身体完全恢复健康。乳腺癌在常人看来是很难医治好的，小莲没有去医院，没看医生，也没吃一粒药，练法轮功完全康复了。亲朋好友都觉得不可思议，都赞叹道，法轮大法真是太神奇了。
妈妈的白内障好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大法在我妈妈身上发生了很多奇迹，这里只讲讲我妈妈的白内障是如何神奇的痊愈的。我的妈妈今年87岁，得法19年了。妈妈修炼前得了白内障，天天滴眼药水。妈妈68岁那年，我们全家喜得大法，因为我们全家都很相信修炼的事，可能是前些世修炼过的缘故，一旦和大法接上了缘，很快我们全家就陆续得法了。妈妈在修炼了两三个月的时候，有一天我看见妈妈在滴眼药水，我说，妈妈，您都得法了还滴眼药水啊？说完我就回我自己家了。其实当时我没有抱太大希望，毕竟刚刚得法，妈妈还需要一个过程。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我突然发现好像这几天没看见妈妈滴眼药水，因为我工作单位就在我妈家附近，我天天中午回家吃饭，我就问我妈，怎么最近都没看你滴眼药水。我妈说，你那天说我，你走后我就想，这个眼药水也是药呀，我滴眼药水不是也没有听师父的话吗？所以我把眼药水收拾收拾都扔了。我当时真的很高兴，妈妈的悟性很高，就是单纯的一念就相信师父的话，师父就把妈妈的白内障这个业消掉了。从那时起，妈妈的眼睛越来越亮，现在都87岁了，还自己补袜子补内衣。我们家是资料点，妈妈负责各类资料的包装工作也近20年了。最近听说周围有不少同修因为白内障做手术，昨天同修来我家取资料，说谁谁同修去做白内障手术了，还说同修有不少做这个手术的。我就把我妈的事儿说给他听，他 他说，你为啥不写出来？也许会对磨难中的同修有个参考。今天把19年前刚刚得法时的经历写出来，一个是和同修交流，再一个也是让自己找回修炼如初的感觉，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悟道牙疼瞬间消除，作者湖南大法弟子。老伴是个新学员，得法才两年多。一天傍晚，他突然牙齿痛得很厉害，由于牙的剧烈疼痛，影响到头也痛起来。说平时有点什么不舒服或哪儿痛的，知道可能是宵夜，忍一忍能承受住。可今晚他痛得实在承受不住了，坐立不安，大叫大喊，说受不了了。他问我是不是今天吃茄子吃的，我说肯定不是，修炼人得向内找，是不是今天做错什么事或说错什么话。他回忆说，今天可能在买菜时少给别人一角钱，我说肯定不是这个小事，可能有更严重的事没做好。我要他继续向内找。他突然想起与大女儿通电话时有句话说错了。大女儿说，今天气温这么高，自己出去一趟都受不了，父亲整个上午都在外面救人，怎么受得了。老伴说，他每天说救人救人的，能救了自己都不错了。我也没办法说服他，他马上意识到自己说错了，丈夫不畏寒暑，天天出去讲真相救人，是按照师父的要求兑现史前大愿，是在做最好的事，最正的事，我怎么能拖后腿？眼看许多人都将被淘汰，我怎么能见死不救呢？我这是私，我修真善身，连半个善念都没有。师父，我错了，我错了，大错特错。说来也神奇，牙、头什么的，一下立即就不痛了。他立即给师父上香，并在师父法像前忏悔自己的过错。从今以后再也不能随便乱说乱讲，一定要符合法。这是一次深刻的教训，希望初学者不要犯类似错误。
羡慕不平衡也是妒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儿媳的母亲去年身体出现很重的病业状态，几次进出医院。儿媳是独生女，事后母亲无微不至，百般孝顺。儿媳的行为常常令我感佩不已，并因此产生了羡慕之心，甚至出现了不平衡心理。一次对女儿说，你们俩包括儿子加在一起也不如人家只儿媳一个。后来觉得这句话不妥，这样比较是否伤害了女儿的心，心里一直忐忑不安。其实女儿和儿子都是懂事孝顺的孩子，特别是他们的妈妈被迫害离世之后，更加珍惜我，对我孝顺有加。静下心向内找，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羡慕不平衡，它的根源在哪里呢？最近学到《转法轮》中妒忌心那一节，哦，是他妒忌心，妒忌儿媳的百般孝顺，期望儿女也像儿媳那样，将来能够对我也百般孝顺，这是一颗多强的私心啊。中国老百姓中有一句话，人心没足蛇吞象，比起现在社会上道德下滑的乱象，自己已经有一对孝顺的儿女还不满足，还期望他们更懂事更孝顺，这不是想达到老来享福养尊处优的私欲，满足自己安度晚年的追求吗？这是一颗多强的私心，多么强大的执着啊。我悟到吃苦是修炼人消除业力去掉执着的重要方面，贪图享乐是修炼人要去掉的执着，贪图享乐不想吃苦是常人所追求的，吃苦消业是修炼人所必须的，我怎么能去追求常人的东西呢？而且这种羡慕不平衡中 隐藏着修炼人最难去掉的妒忌心，其背后是旧宇宙生命最本质的东西思。通过这件普通的事情，让我看到了修炼的严肃，一丝一念，一言一行，都有我们要修的心，要去的执着。一点体悟，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音乐的力量，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古人认为五音相应于人的五脏，厥、止、宫、商与五音对应于肝、心、脾、肺、肾五脏。在《史记·乐书》中记载，音乐者所以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合正心也，故宫动脾而合正肾，商动肺而合正意，厥动肝而合正人，止动心而合正理，与动肾而合正志。因此中国古代非常重视礼乐，认为音乐是正人心、健人体的精神食粮。音乐的作用如此之大，当邪恶的人运用它时，就会对人起着挑动人内在自私、贪婪、情欲等糜烂的情感。邪恶的共产邪灵非常明白这一点，所以从他诞生之日起，就创作了许多充满邪气的歌，比如唱支山歌给党听等等。这些年邪党又利用网络开辟了诸多唱歌平台，最祸害人的就是手机软件全民 K 歌、微信、抖音等，用娱乐、自拍、唱歌等形式把人网罩在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唱淫秽歌的方寸屏幕里。其真实的险恶用心，就是不让人去关注邪党的祸国行径，不让人听到大法真相，不让人在宇宙的大灾大劫中得救。为拯救人类而红传世界的伟大慈悲的法轮大法，开创了世界第一秀神韵。神韵用慈悲美妙的歌声、精妙悦目的舞蹈，传播着创世主拯救众生的福音，唤醒众生久埋的善念，使有缘听闻神韵之美的人们明白人生的真正目的，归正自己的心念，在危难中得以救度。这就是正的音乐所显现的伟大力量。而我们熟悉的正殿天音，几十年来也一直在锲而不舍地用优美动人的歌曲、沁人心脾的乐曲，默默地润泽着有缘人久渴的心灵。特别是近年来，天音出现了许多新的词作者、曲作者、演唱者，虽然他们的作品有瑕疵，不能达到专业水平，但是他们用纯净的心创作的作品，同样起到了唤醒正念、清除邪灵的作用。这是我从几个同修的交流中得知的。一个女同修突然出现了病液状态，子宫大出血，坐着不敢动，一动就血流不止。一会儿的功夫，因为失血过多，她就浑身无力，已不能站立，连说话都没有了力气。他躺在床上，感觉自己似乎已接近死亡的边缘。他顺手拿出枕边的手机，里面有从同修家拍来的天音发表的十几首歌词。他随意地打开看看，就在他看了几首歌词后，感觉被歌词内容所震撼，恍惚一股强大的电流传遍全身。他突然觉得自己浑身有了力量，他想起了师父的法，向内找，他找到了自己的很多执着，赶紧起床学法练功，不承认旧势力的迫害。他发现血流小了很多，坚持学法练功，第三天就行动自如，完全康复了。有一对从事音乐专业的夫妇，有一天来到某同修家，某同修希望他们发挥自己的专长，多创作些好的歌曲，就把自己演唱的在天音发表过的歌曲放给他们听。他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这歌声好纯净，让人觉得浑身舒坦，杂念尽除。还有一对夫妇，丈夫是教授国学的老师，妻子是教钢琴的老师，妻子还自创自奏了许多比较正统的曲子教学生唱。 同修拿着几首天音下载的歌谱找到他们，希望他们给做好伴奏。他们看过歌词后大声赞叹，这歌词写得好，功德无量啊。还有一个男同修把天音歌曲视频下载后播放给来到他家的亲戚朋友看，所有人都被精美的画面和悦耳的歌声所震撼，真心的赞扬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好听，做的视频精美，来的人几乎全同意三退。最典型的是有个同修的家人一直不肯听真相，接档迫害初期还干过毁坏大法书籍的大坏事，同修利用他爱听歌曲的喜好给他下载了好几首天音的乐曲，然后把《迷中醒》《献给这样的警察》等歌曲也加在里面。同修以为他听明白歌词会骂他的，经常动不动就骂他的，没想到他不但没骂人，还天天听，来了客人也不停地放。同修知道是演唱者那优美的歌声唤醒了他先天的善念，清除了他背后邪恶的反对大法的因素，他的生命得救了。这只是我接触到的同修交流中得知的，相信很多同修都会有这样的体会。师父早在音乐创作会讲法中就讲过，当然文艺方面要有一个好的效果，就必须搞好音乐舞台艺术的创作。是啊，说到音乐舞台艺术，就必须有这方面特长的学员，挖掘挖掘，其实人才还是有的。为了更好的讲清真相，得有很多人来看，得符合众多的民众口味，才能够达到更有效的讲清真相的效果，所以大家得想办法协调好。这是师父一直以来对我们的殷切希望，希望大法弟子中有音乐才能的，而因为自身的各种原因还没有利用好自己的特长的同修们，赶快行动起来，多创作更好的作品，救度更多的迷中众生。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